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开始讲道的时候呢，我想先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先。你觉不觉得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啊？觉得啊，哇，好肯定喎，你哋都好好喎。咁啊，有啲人就会好肯定话，系啊，我是一个有福的人嚟噶。咁，但是呢，可能有一啲嘅弟兄姊妹或者有啲人，佢会话啊，其实都唔系啊，咁即系都好困难啊，今日个处境。我都不確定我是否一個有福的人。在我預備今天的分享的時候，我都有私下問過一些弟兄姊妹，我就問一下他，訪問一下他，問一下他，你是否一個有福的人。他們都有跟我分享他們自己的看法。在分享看法的裏面，其實都有很好的交通。我們大家都會討論到，究竟一個人究竟怎樣才算是有福的呢？有些人呢，他一生无风无浪，事业、家庭、朋友、健康、爱情一无欠缺，那是不是就是代表他是一个有福的人呢？相反呢，有些人他们人生高低起伏不定，在生活不同的层面上高都面对着不同的困难和挑战，那对于这些人来说，他是不是又算不上是有福的呢？究竟怎样定义一个人是不是有福的呢？是不是用他那个人生的经历和际遇去决定他是不是有福的呢？又或者是不是决定于他做了某一些事以使到他是有福的呢？我认识一个大学同学，很有趣。他告诉我，他每朝早上上学之前，他都要吃一个福面才上学，因为他相信朝朝早吃个福面，那一天就会有福的了。或者是不是呢，就是在名字里面改名的时候加个福字，那就等同于他是有福的人呢？如果是的话，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同工，他一定是全宇宙最有福的人，是吧？我相信他都是很有福的，我都深信他是一个很有福的人。但是一个人是不是有福，是不是用他的名字来去决定的呢？有一次呢，我就跟一位的会友去聊天，当其时他正是面对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我不能够在这里很详细地说明，但是这件事呢，发生这件事的而且确令到他相当困扰。在分享的过程里面，他表达到自己仍然相信上帝的保守和带领，但是在分享的过程里面，他都很坦白地承认这个过程真是好不容易。其实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都是一步一步地经历到上帝的带领和保守，但是摆在他面前这个难关实在太大，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重担。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这位弟兄是一个有福的人？又或者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今天都在面对着相类近的情况？当你面对这些的处境，面对这些的挑战的时候，你会不会都质疑自己，其实我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怎样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福的呢？当然在圣经里面，一个人是不是有福是可以在很多的层面里面去解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的诗篇112篇里面，我们就可以从一个的角度里面去认识有福的定义。诗歌里面第一句他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起读吧。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诗人让我们明白一个人是不是有福呢，是用他那个的信仰取态和他的行事为人去决定的。诗人说呢，一个有福的人，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呢？就是以上帝作为独一真神的人，在他生命以外，除了上帝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上帝了。一个有福的人也都是一个喜爱上帝命令的人，正如诗篇第一篇大家都很熟悉了，他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怎样啊？ 这人便为有福啊嘛。敬畏耶和华，喜爱上帝命令，这两样东西呢也都不可以分割的、哦、你不可以说我信上帝的，但是我不爱他的命令。有些人说他信有神，是啊，我信有神的，但是他说的东西呢我不完全跟的、哦、这个不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应有的表现。Okay? 你又不可以说、哦、我很爱上帝的命令，但是我不敬畏耶和华的、哦、就正如有些人他说、啊、其实基督信仰都很好的，道人向善嘛，是吧？那但是呢我又不是只是信上帝一个，我不是只是信耶稣，我其他的神我都信的，这个呢都不是一个喜爱上帝命令的人应有的信仰取态。诗人说呢，喜爱他的命令的意思是什么呢？也都不是单单是一种头脑知识上的喜爱咯，也都会包括在生活上高他愿意去实践上帝命令的人。我认识一个朋友呢，他真的很喜欢研究圣经，学原文，看很多圣经研究的 journal， 很 update 的。我有时候呢我不识呢我都会请教一下他，但是很坦白讲，我又不见到他的生命和他所研究的结果接轨起上来。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研究圣经不重要，研究圣经读书很重要，尤其是我们做传道人的讲道教主日学，我们成日都要看很多书，但是纯粹将喜爱上帝的话语和知识的追求去接轨，而没有将所学到的知识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这个都不是一个喜爱上帝话语的人应有的生命素质。所以呢，总括来讲，一个人 是不是有福呢，是取决于他是不是敬畏耶和华，他是不是喜爱上帝的命令。而一个人他是不是敬爱耶和华，他是不是喜爱上帝的命令呢，是应该完完全全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反映到出来。诗人形容一个敬畏耶和华喜爱他命令的人是正直人，是义人，是今天我们读的诗篇里面的第二节和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听，这些人都是有福的人。所以呢，弟兄姊妹，我就想问多大家一次，在一个这样的定义的里面，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那可能呢你会再问下去，那啊蔡传道，那具体一点，那我应该怎样实践啊？我知道我要敬畏耶和华，我知道要喜爱他的律例，那我应该怎样去实践呢？就让我们今日我们一起，包括我自己都是，我们再去看一看这首的诗歌，看看一个有福的人他的生命究竟是怎样，以致我们能够在当中一起的来到去学习，让到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一起读二至到五节，诗篇一百一十二篇。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财物，有钱财，他的公义传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言，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在这段诗歌里面，我们可以见到一个有福的人，即是一个义人，他是有一个怎样的生命素质。在第三节里面，诗人说一个有福的人，他的公义传到永远。和合本的修订版里面，他说他的家中有金银财宝，他的义行传到永远，即是说是讲他的行为。第四节里面，正直人在黑暗之中有光向他发言。修订版里面他说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照耀。所以和修版的翻译是更能够帮到我们明白这句诗歌的意思。第三四节里面，诗人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正直人他在黑暗的时候 有神的光去照耀他的道路，而神的光当他照耀正直人的时候，一方面当然可以让到正直人他经历到从上帝而来的帮助和带领，是不是？但是其实也代表着这个义人他因着上帝的保守，他能够藉着他的义行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以活出一个有福的人应有的生命素质。所以呢，诗人他继续解释的，一个有福的人他的义行是什么东西呢？第四节下半节和第五节他是这样讲，他说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首先呢，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这个的翻译呢可以译做秉公处事的人。所以呢，和合本修订版他是这样，整段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秉公处事的人怎样啊？必享美福。诗人呢，他又将义人他的心肠和行为去讲了出来。什么意思呢？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是讲了一个义人，一个有福的人他应有的心肠。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秉公处事，是讲了一个义人，一个有福的人他应有的行为。所以呢，其实在这节的经文里面呢，是将展示了一个有福的人他应有的心肠和他有的行为是怎样的。而不单止这样，诗人呢又将义人那个心肠和他的行为呢去做出一个的平衡。即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有恩惠的人，他是一个愿意施恩的人；一个有怜悯心肠的人，他是愿意借贷的人；一个有公义的心肠的人，他是会秉公处事。好了，那究竟施恩、借贷、秉公处事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具体讲紧啲乜嘢呢？施恩的观念呢，我哋一定会想起摩西律例。以色列人呢，当他们收割的时候要怎样啊？四个角不可以收尽的嘛，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啊？还有呢，当他收割的时候呢，跌了下来，不小心跌了下来的麦穗呢，就怎样啊？不可以再执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就是要让那些孤儿寡妇、贫穷没有依靠的人呢，他们可以执这些麦穗去赖以为生。那是教导那些有能力的人，他要有一种施恩莫忘报的心肠，去光照身边有需要的人。借贷呢，无论是今日或者昔日的社会，我想都很普遍，大家都很明白。简单来说，借贷呢就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借钱给人就要收利息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让自己得到好处。另一种的借贷呢，就是摩西律例教导的借贷。这种借贷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帮助那些穷人的需要，帮他们度过那个的困境。借钱给他的时候是不可以收利息的。诗人这里提及的借贷当然就是讲紧摩西律例教导紧的借贷啦，是不是？见到人有需要的时候，不可以袖手旁观，尽力这样去帮助人，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经文他最后提到秉公处事，一个秉公处事的人，他是一定会按着上帝所颁布的律例，公平这样去对待每一个人同埋每一件事。佢唔会为咗自己嘅好处而徇私，佢唔会同嗰啲不义嘅人或者嗰啲有势力嘅人去同流合污，作假见证陷害人，为咗让到自己得到好处。其实呢，施恩、借贷、秉公处事呢，喺旧约圣经里面，呢啲人基本上都系一啲比较有能力嘅人嚟嘅。 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他有能力，他才可以有田地去耕种和收割，是不是？因为他有钱，他才可以借钱给有需要的人，是不是？因为他有权力有地位，他才有秉公处事的机会。其实诗人呢，他是很想去从另一个角度里面去让到这些有能力的人，让他们明白真正有福不单单是因为他们有些什么东西，也都是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喜爱上帝的命令，他们愿意成为一个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心肠的人，愿意在日常生活里面用他自己有的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所以一个有福的人呢，不单单是因为他得到或者他有些什么东西，更是因为呢他有能力，并且他愿意去付出，让到身边的人能够得到帮助。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有福的人。上个月呢，我就在网上高看到一宗的新闻，一个的报道啦。他是讲关于一个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的一个的报道来的。原来呢，上个月就有一个机构举办了一个的影展，就讲述一些基层的人士怎样去帮助另一些基层人士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故事的讲了，其中一个故事的主角呢就叫做华叔。华叔呢，他因为学历不高，所以他就做清洁工，因为经济不好，就只能够以散工的形式来到去做事。也都因为这样，他只是能够可以住板间房而已。后来第五波疫情就来了，板间房同住那些住客呢就陆陆续续都确诊。华叔见到这个情况，真的觉得不是办法，他要搬，因为如果不是他自己都会确诊。他就租了呢另一个月租2000元有30个人一起住的床位房去避疫。你有没有去过一些月租2000元30个人一起住的床位房？你有没有去过？但问题当时呢，他又刚刚失业，他整副身家得3000元，扣除了那个2000元的房租，他的袋里面得回1000元，怎样生活的呢？弟兄姊妹，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好像华叔这样的人，你会做些什么事？或者从另一个角度去想，如果你是华叔，你会怎样面对的呢？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第五波疫情来了，失业又没有工作，身上只剩1000元，他生活的难关是多么大呢？我想真的在座当中，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难想象得到。我想你随便找个人去问一下他，可能他都不会觉得华叔是一个有福的人，福气和他完全扯不上关系。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未完的。这篇报道里面呢，给我们知道呢，当时华叔他怎样呢？他就偷偷地将他仅有的1000元就塞入一个朱古力礼盒里面，然后将1000元交给那些社工，希望托他们将这些钱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当那些职员呢，他知道是华叔送来，知道他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叫他收回了。你得回1000元，你连仅有的都拎出来，那你怎样生活呢？但是华叔他拒绝。当时他这样说，他说我孤身寡老，可以挨肚饿，杯面当一餐都无所谓。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失业，小朋友不可以挨肚饿。弟兄姊妹，当我们都听过华叔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我不知道华叔他是不是基督徒，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无从稽考。但是他做的事实在帮到我们去深思，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只是在计算我们自己有多少， 我们筹算自己有的是不是能够足够应付将来的生活，然后只是为了自己的将来去奔波和担忧呢？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赚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为自己的家庭将来筹划是错，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我们是不是同时都应该见到身边的人的需要，好像诗人教我们要有恩惠和怜悯呢？弟兄姊妹，我不是呼吁你要好像华叔那样将全副身家拎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不是这样，毕竟奉献多少帮多少，每个人在上帝里面的领受都不一样，我们不可以单单这样来作出比较，不是这样。但是华叔的行动实在能够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见到身边有需要的人却是视而不见，我们也都实在应该更有能力去帮到身边有需要的人，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是一个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心肠，并且愿意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的人来的。一个有福的人不单单是因为他得到或者他有些什么东西，更加是因为他愿意付出。我也都相信一个愿意在日常生活里面顾念帮助其他人的基督徒是一个敬畏上帝、爱上帝的人来的。耶稣他自己都是这样讲过的嘛，他说这些事啊，你做在一个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怎样啊？做在他的身上嘛，是不是啊？当我们愿意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其实也都反映了我们那个爱耶稣基督、爱上帝的心肠。一个爱上帝、愿意实践他教导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诗篇112篇呢，除了给我们去明白一个人是不是有福、怎样定义他有福之外呢，诗人亦都让我们明白到一个有福的人他人生那个的际遇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读6至9节。他永不动摇，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讯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传到永远，他的国必被高举，大有荣耀。嗱，头先我都提到啦，我有私下问过一啲嘅弟兄姊妹，问佢哋觉得自己系咪有福嘅人。咁啊，当中有啲嘅弟兄姊妹咧，佢都同我一齐去分享讨论下，即系有福嘅定义咁样我啦，或者圣经里边点讲有福嘅咧？咁啊，的而且確有啲弟兄姊妹咧，佢會覺得啊，其實舊約聖經咧提及嘅有福咧，好多時候都係將福氣去聯繫到上帝同人生活嗰個直接嘅賜福，即係咩意思咧？敬畏耶和華嘅人咧，佢就會事情順利，生活無憂噶啦，係嘛？今日咧，我哋讀嘅詩篇佢都係咁講嘅喎，佢話咧有福嘅人，即係佢咧，佢嘅後裔在世必強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有弟兄姊妹他就说了，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即觉得好像圣经讲的东西跟今日实际的情况很遥远，觉得圣经即特别是旧约圣经很离地咯，反映不到我今日实际面对的处境。是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真的很蒙福的，家中有货物又有钱财又没有疾病，事事顺境，但实际上一般的弟兄姊妹他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他面对的是不同程度的挑战。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他正正就是面对经济上的困难，份工都冇埋，可能你会问：喂，圣经唔系话有福嘅人，佢家中有货物有钱财嘅咩？点解我会咁穷噶？点解我连份工都冇埋啊？系咪我得罪咗上帝啊？系咪我做错咗啊？系冇错，旧约圣经咧，佢会经常将人嘅际遇同佢同上帝之间嗰个关系咧，去联系起上嚟嘅。 当我们读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以色列人敬畏上帝就会事事顺利，打仗旗开得胜，四围的外邦都不会影响到他。但是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悖逆神的时候，他们就会面对敌对势力的威胁，圣殿被毁，被掳到外邦，都是因为他离弃上帝的原因。好了，如果是这样，今天我穷，我没钱，是不是因为我离开了上帝？是不是我得罪了你？但我又不是，为什么啊？蔡全道，有些人会这样问我。弟兄姐妹，如果他这样问你，你会怎么答？没错的，刚才我讲的当然是旧约圣经里面的描述，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整全的图画。其实旧约圣经呢，都有给我们明白，义人都会有面对苦难的情况的。我举个例子好吗？圣经记载有三个人，这三个人的名字就叫做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你识不识这三个人？识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嘛。尼布甲尼撒王当时就做了一个金像，要求所有的国民向他下拜，不跪拜那些就会立刻钉在那个烈火的窑里面嘛，记不记得？但以你那三个朋友他怎样说？他说，尼布甲尼撒哦，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即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话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我们今天看回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当然看到上帝最终出手救他们了。但是这三个人，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当时他们其实真的不知道上帝会几时怎样去救他们。其实他们是抱着殉道的决心去面对前面的苦难，所以他们才会说即或不然而已。他们知道即使敬畏上帝都会面对难关，他们面对的是职场上的难关，职场牧羊说的。他们职场的难关不是说他没有了一个生意的机会，或者他没有了一份工那么简单，而是他们当时面对的是生死攸关的挑战。其实今天我们读的诗篇112篇，当我们看清楚的时候，诗人他都没有否定义人会面对苦难的情况。在这段的经文六至十节里面，经文说他必不怕凶恶的讯息。即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会面对凶恶的讯息，只不过他不怕而已，是不是？经文说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见到敌人遭报。那是什么意思？即是说他的敌人正在四面八方地围绕着他，只不过他是用一个坚定和不惧怕的心去面对而已。他也要学习用耐心去等候恶人得到报应。经文说，恶人见到就怒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诗人没有否定恶人的存在，但是这个句子是说诗人那个信心的宣告，他要以信心去等候恶人被灭绝那一天，也同时反映了敌对的势力仍然在那里，仍然是围绕着他，影响着他日常的生活。弟兄姊妹，其实诗篇没有否定义人会面对苦难，旧约圣经没有。正如诗篇34篇里面他是这样说，他说义人怎样啊？多有苦难。今天我们读的诗篇的里面，诗人提醒了我们什么东西呢？诗人没有否定我们会经历苦难，但是诗人却是提醒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对上帝保持信心。诗人即使面对苦难，他都不会动摇，即使面对挑战，他都是坚定的心去面对，他也都是以信心去面对生活上的挑战，因为他深信上帝必定会以他自己的时间去保守和带领着他。 他深信上帝的预备和安排是最好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有福的人。一个有福的人，他不一定一帆风顺事事顺利，但是一个有福的人，他是一个信心坚定的人，即使面对困难，面对逆境，亦都不会被逆境所困，他不会埋怨，他不会因为困难的缘故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当我去预备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位弟兄，这个弟兄叫做 Pedro，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认不认识他。当我今天去和昨天去分享他的时候，其实心里面都是有些激动，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位很爱主的弟兄。我回到教会服侍的时候，其实我之前不认识他的，回到教会服侍因为我要牧养小组，我牧养小组里面其中一个组长就是他，他是一位很用心服侍的弟兄，他带领小组十几年，又一直在 Alpha Course 里面都有帮手做组长，所以昨天是 Alpha Course 成立在教会里面20年。我想如果他今天还在的话，他昨天一定会在这里帮手带领很多未信的朋友去认识耶稣，一个很忠心的弟兄。后来在两年前，大概两年多前，就发现了自己有癌症。他患的癌症的名字就叫做脂肪肉肿瘤，你有没有听过这种癌症啊？咁咧，呢個係一個好罕有嘅癌病，因為咧嗰個腫瘤咧係生喺脂肪嗰度，所以咧其實喺身體任何一度有脂肪嘅地方，都有可能會生到癌細胞，有可能會復發嘅地方。呢個癌病咧復發嘅機會率係好高，存活率極低。在香港以至世界上的案例都是相当之有限。当发现有这个病的时候，就只是一个方法，就是要做手术将癌细胞切除。但是切除了癌细胞之后又没什么可以做，不可以做什么电疗啊、化疗，因为假设今天在这里 有那个的癌细胞，你切除了之后，你下次不知道它在哪里出来，因为你整个身体都是脂肪。几时复发又不知道，在哪里再出现呢又不知道。第一次呢，当 Pedro 他知道有这个病的时候感恩，因为很早就发现到，那就马上安排做手术，手术很成功，将身上所有的肿瘤切除，又没有影响到身体其他的器官，身体渐渐康复一段时间，大概一年之后，癌细胞又在几个位置的里面再出现，今次呢就影响到某一些器官，所以呢当时医生就帮 Pedro 就做了两个很大的手术，将那些癌细胞和一些受影响的器官切除了。很感恩上帝保守，手术都很成功，但是在康复的过程里面，很短时间之后癌症呢又再次复发。当时医生的诊断就是说他不适宜做手术，因为这次癌细胞生长在一个很不理想的位置的里面，而且呢肿瘤生长的速度很快，上次手术完了都未好翻，癌细胞又出现，做手术和手术之后那个康复的速度根本就追不上癌细胞再复发生长那个的速度。所以呢 Pedro 他决定最后就不做手术，然后进入舒缓治疗的阶段。其实他和他太太年纪都不算很大，又未进入退休年龄，我想相信每一个认识他的弟兄姊妹家人都为对他的情况感到很可惜和难过。弟兄他很爱主，在教会里面一直都有帮手，当我一直跟他同行的时候，知道他的情况，心里面都感到难过。我都会问上帝，为什么一个这么爱主的弟兄，你要让这些人眼中看为这么不幸的事， 发生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探讨的题目是有福。你仍认为 Pedro 是一个有福的人？又或者如果这个病这么不幸在我或者在你的身上出现，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都是一个有福的人？刚才我提到 Pedro， 他是小组的组长，他服侍小组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其实小组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很爱惜 Pedro 和他的太太，当他们知道弟兄进入舒缓治疗之后，大家都很不舍得，为他安排了一个欢送会。欢送会的那一天，小组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他的至亲都有出席，有些可能在遥远的外国都是透过网络的方式一起的来到去跟他欢送。在他家里面一起去唱诗歌啦，分享过去里面有一些很难忘的经历，看看上帝是几咁有恩惠。我记得当晚的时候呢，我就上到 Pedro 的家，他睡了在个梳化那里，身体呢虽然软弱，但是精神都尚算可以。见到他的时候跟他倾几句啦，倾偈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为到他感恩，因为他一直都没有将自己的情况埋怨上帝，他深信上帝的安排是最好，他对上帝的信心相当之坚定。Pedro 他问我，礼信传道，你可不可以代我在欢送会里面分享一些的信息？我说当然可以啦，其实我预备了的了，即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去到这个场合，就算弟兄不讲，我自己都预备定。但是 Pedro 他就说，你可不可以代我去分享？我说可以啊，你有没有一些东西想我代你来到去跟弟兄姊妹分享呢？他说有，我很想大家，很想你代我向弟兄姊妹去分享一篇有关爱的信息，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其实我很明白他要分享爱这个信息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当时小组里面个别有些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些误会，其实很想藉着这个机会去消除弟兄姊妹之间的嫌隙，让他们明白上帝很爱他们，以致他们能够切实地去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一个人去到人生最后阶段，但是他关心的呢不是自己的需要，他仍然关心他身边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相信 Pedro 他是一个有福的人，即使他面对着患疾的缠绕，他生命去到尽头，但是他的信心没有因此而动摇，他没有埋怨上帝，为什么这个这么罕有的病会生在我自己身上，他仍然满有信心，他得着永生的确据。弟兄姊妹，我深信 Pedro 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他即使他的生命去到最后的阶段，他仍然见到身边的人的需要，他不是将自己的钱去借给他们，因为弟兄姊妹要的根本不是在物质上高。 Pedro 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就是要有爱在他们中间，他愿意即使他自己生命去到尽头，在他生命的尽头里面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时间，但是他仍然愿意将他仅有的时间去摆出来，将上帝的爱去带给弟兄姊妹，以致他能够彼此相爱。他没有见到弟兄姊妹的需要视而不见，他将他最重要的资源都拎出来帮助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有福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敬畏耶和华、喜爱他命令的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一定会在日常生活里面活出上帝对他的教导，他不会见到人的需要视而不见，他会对身边的人显出他的怜悯。一个敬畏耶和华、喜爱他命令的人是会面对困难的， 圣经没有应许过基督徒一定会一帆风顺，事事顺利。但是我深信一个敬畏耶和华、喜爱祂命令的人，一定会经历到从上帝而来那个的平安和终极的救赎。盼望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都要活出敬畏耶和华、喜爱祂命令的生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让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藉着今天的诗歌提醒我们，一个有福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愿意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活出你的教导，盼望圣灵你提醒、帮助、加能和赐力，让到我们能够去活出你的教导。多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祈求，阿们。
敬畏神、甚喜爱神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愿意我们都能够成为圣经所描述的有福的人。请翻开《世纪颂赞》第367首，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我们同站立，我们同声的去唱颂，来到去颂唱，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何等有福。I'm so sorry.